贫僧有话二十四说，我要养成佛教靠我的理念。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在佛教里，贫僧曾经常自问，是我靠佛教呢，还是佛教靠我呢？我五音不全，连唱赞诵经都不如人，我也没有其他特殊技能，也没有其他的神通法术，照理说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凡夫僧，只有祭佛偷生了此残生了。我初到台湾，共产党已经要成立新中国了。陈空法师在大陆从普陀山寄来一封信给我，里面说，我们现代的出家人要有佛教靠我，不要有我靠佛教的心理。这一句话点亮了我眼前的明灯。对的，我要让佛教靠我。在贫僧将近90年的岁月，光是写文章，徒众替我算一算，也写了2000多万字，出版了300多种书，翻译成20多种语言。一般人说是著作等身，但算起来，我出版的书籍应该超过身高了吧？我有稿费，我有版税，虽然现在年老了，竟然还听说进入了作家版税收入排行榜，在新加坡、大陆、马来西亚也都进入过10大好书排行榜。再回顾贫僧这一生，实在非常奇妙。记得初来台湾时，写了一篇《茶花再开》的时候，获得奖金150元，我就拿它购买了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我在《辞海》的第一页写上，这一本无言的老师今后将伴着我起飞扩展，让我的生命能如辞海一样，如海之深，如海之广。60多年前的这一个小小心愿，而今不都在一一的显现了吗？佛光山是贫僧开创的，但我没有支领过佛光山的一毛钱，就是坐公车加油也都是自己出资购买，不花常住一块钱。我所有的收入悉数归公，捐献给佛光山常住，甚至当初连主持皈依三宝信徒供养的红包也都交出来供给佛光山建设。那时候并不想做贫僧，但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切也是贫僧的性格所致吧。佛光山的徒众也不准对外收红包，因为我们人多，信徒来不及供养这么多，只准许大和尚一个人收了以后，可以有限量的分给大众作为奖励。所以佛光山的所有贫僧们跟我对外都不收红包，纵然春节过年信徒也会包一些红包给大家，他们也都会交回常住，集中以后分给大众，让佛光山的财务制度做到利和同均，或者这些钱留着作为大家的衣衫、餐学、医疗等等之费用，不要再让常住增加负担。到了近几年，书写一笔字也让我为佛光山增加了许多的净财。听负责的弟子告诉我，在大陆我不是一张书法给人收藏，而是多少个城市、多少个展览馆，整个展览馆展出的一笔字都给某一个全承包了。像在山东滨州、济南及北京、海南等地，甚至这许多主妻侍者又再去发心建一笔字书法陈列馆、一笔字艺术馆展览，免费开放给民众参观。 我把这许多收入全部布施捐出，在大陆成立文化教育公益基金会。在此之前，在台湾我也设立了公益信托教育基金。过300岁，一天当作5天。那是在2008年的时候，贫僧想到自己所愿的人生300岁的理念，也就是20岁开始服务，自愿一天要做5个人的事情，要讲求工作的效率，没有年假，没有星期六、星期日。现在80岁了，整整工作了60年，一天算作5天，5×60，不就是300岁了吗？我觉得人生应该是非常满足，但转念又想，自己年届80，老病死生这许多问题都即将来临，万一我辞世的时候，别人一定非常关心。星云某人不晓得有多少存款。贫僧问途中，他们说有2-3千万，我闻言吓了一跳，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赶紧请觉培法师担任会计师的父亲王德旺先生协助，帮我把这笔款项全部捐出，存入台湾银行，成立公益信托基金，作为教育文化奖励社会之用。现在由弟子觉元担任执行长，吴淑华师姑担任副执行长，共同来为社会尽一点心力。不看我字，一笔字看我心。说起一笔字，我没有练过字，也不会写字。10多年前开始，我因为40多年的糖尿病导致眼底钙化，眼睛渐渐模糊看不清，手也颤抖。老病之躯，既不能看书，也不能看报纸，甚至电视也不能看。做什么好呢？忽然想到，我可以写字。因为看不见，毛笔一蘸墨，得要一笔完成。如果一笔写不完，第二笔要下在哪里就不知道了。因此取名叫做一笔字。起初写得歪歪斜斜，感谢佛祖加倍，也算祖上有德。没有练过字的我，慢慢也写得得心应手起来。徒众在一旁看了都说，师父，你写字进步了，这让我对写字增加了信心。我自嘲说，自己70-80岁了，才像小学生一样在这里练字。所以我经常告诉大家，不要看我的字，看我的心就好了。写着写着，没想到竟也写出一些成绩来。我把所写的一笔字全部交给公益基金委员会管理，谁支持公益基金，我就送一张字给他，表达感谢之意。讲一则趣谈，我比喻自己就像老母鸡，蛋生过了给人拿了走，老母鸡叫着咕咕蛋咕咕蛋，意思就是说，我的蛋呢，我的蛋呢。他们说一笔字的收入在数亿元以上，但到今日我都没有看过这些钱在哪里。不过本来贫僧就没想过那是不是自己的，我只想给人间欢喜，普利世间大众而已。一滴墨汁也是金钱生命。现在承蒙各方响应，愈写愈多，国内国外到处邀约不断，要贫僧去做一笔字展览。为了不辜负这许多好心人士，有时候一天就写上1-2百张，数量庞大。 因为年老，甚至徒众都叫我不要写了。我说不要紧，不写也无聊。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生命不就是要这样去发挥极致的吗？就是写字的时候，我也叫蘸墨的弟子不要浪费，要把倒出来的墨汁让我写完，因为一滴墨汁也是金钱和生命啊。如今这笔基金用来举办许多社会公益活动，鼓励文化教育，例如天下远见事业群创办人高希君教授帮我主持的真善美传播贡献奖已办了6届，每一年都要5-6千万奖金。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李瑞腾教授进行的全球华文文学奖，佛光大学杨朝祥校长承办的3好校园奖，大约一年奖金也都要数千万元。现在为了让3好运动快速推广，由人间福报的社长金属清女士来承办，和各个学校合作，让这一份干净的报纸能进入校园。6-7年来，在台北公务人力发展中心举行的颁奖典礼都非常的热络，济济多事。虽然自己没有得奖，但都参与祝福得奖者，为他们欢喜。这不就是社会安和乐利的一种盛况美景吗？其他还有一些奖学金、文教赞助等等，每一年的开支都在数千万元以上。你说，我要向谁报账？又要向谁去邀功呢？台湾的公益信托教育基金，因为一笔字款项而急剧增加，加上也有数十位信徒给我挹注，徒众行脚托钵支援，听说已经有10多亿了。这些款项我个人不能使用，必须用作公益，银行才能付钱。经过委员会决议和银行配合，把钱寄给当事人。到底谁是我的老板？谁是我的长官？就是这些信徒把钱寄到公益信托的账户里，都是银行开收据给他们。我不知道，也没有经手，我又要向谁去干涉呢？我又要向谁去查问呢？拟定信条，给人欢喜方便。这个社会对宗教财务的问题纷扰不已，此中谁是君子，谁是小人？是佛心，是魔鬼？你不知道，他不知道，甚至政府都不知道。不过我要告诉大家，佛菩萨会知道，因果会知道。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未来果，今生作者是。古德先贤不是早已开示我们了吗？不但在文化教育上要靠贫僧去支持，甚至养老育幼，贫僧也要去发心。贫僧只觉得建寺安僧要靠我，弘法立生要靠我，所以在佛光山，贫僧拟定佛光人的工作信条，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给人不靠我，要靠谁呢？在佛陀纪念馆有千家寺院百万人士功德方明录的风雨长廊，在佛光大学有绵延数公里的百万人心学委员碑墙，在人间福报上每个月有一整版赞助方明公布。 我不来报答这许多功德主，我要靠谁来报答呢？几十年来，我们非常感谢功德主的发心，但是我们的真性，我们的功德主有看到，可是我们的社会有看到吗？我们将善心人士的功德留在世上，也刻在我们自己的心板上。我现在这样子说了，这些媒体先生女士，你们纵使没有看到，总也听到了吧。贫僧有一个个性，所有办的佛教事业，大学也好，中学也好，云水书车也好，医疗慈善也好，报刊杂志也好，建寺安僧也好，都没有想到辛苦，也没有想要和信徒化缘。贫僧把所有的力量都奉献出来，作为示范，想到佛教靠我，我不发心，怎么可以叫别人发心呢？例如办这许多的大学，董事当中过去有赵宁博士，也有赵丽云、洪东贵、郑时言、陈顺章居士等。但是我有一个原则，所有的董事都不会要他们出一份钱，因为办大学不是股东，不是投资，不能让他们当董事了还要出钱，这好像经营事业盈利一样。百元兴学，百万人建大学。所以我总是个人倾其所有去办大学，我也让佛光山尽量不可以存款，要把钱拿来办社会公益，要让佛光山贫穷，因为贫穷才知道精进，才知道努力，知道奋发向上。当然佛光山也是一无所有，所以不得已就向社会发起百万人兴学运动，每一个月只要出100元，3年为期。这许多发心的人士，我也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人生不是很简单的，他们也能协助办大学。这也是贫僧对社会的一种办教育的心愿。现在这许多百万人士的名字，在佛光大学校园内的碑墙上，不是一个一个的明显的向大众交代了吗？举一个例子，佛光山近50年来，我没有向政府要求装一颗电灯，帮我们建一间厕所，补助我们1块钱。记得1994年李登辉做总统的时候，台湾连日豪雨，造成南部812水灾，高雄就像水乡泽国，他南下视察就说去找佛光山和慈济功德会。我想一个政府的领袖能这么看重佛光山，我们也自觉与有荣焉。总想到自己以身作则，让有一部分的信徒跟随着发心，就这样佛教靠我的信念让大学办起来了，中学办起来了，小学也办起来了，甚至于电台报纸都办起来了。2007年献唱佛教靠我。而在全世界的寺院也都是我先筹募购买土地，土地买好之后才让信徒发心资助。假如我自己不以身作则，不认为佛教要靠我，别人哪里会对佛光山这么多的事业共同发心呢？贫僧一生为了佛教，别无他念，生没带来，死不带去，也不喜欢讲述自己做了些什么。为了信仰佛教， 只想潇洒地过着往事今生的岁月，现在要像招供一样坦白述说，实在感到惭愧不已。只是希望在人间佛教的历史发展中留下正确的口述文献，供后人如实的参考。今后的岁月，贫僧也只有随因缘变化了。庆幸的是，当初贫僧这佛教靠我的信念，现在有全世界各地的僧青年和佛光青年们共同接棒传唱。像曾经有一次，贫僧出席弟子觉成法师在马来西亚沙雅南体育场举办的8万人弘法大会，现场有2000多名青年对8万名听众大声唱着“佛教靠我”，其歌声嘹亮，真是让人热泪盈眶。有了他们的菩萨心、青年力，贫僧还有什么可叹的呢？当然，贫僧也有失望的时候。例如，在四川有一次承蒙地方上集会，邀约了多少的僧信二众来听我讲话。我因为汶川大地震的因缘，就向大众说明我们要为了佛教，让佛教靠我的观念。讲完后，在家的信徒都频频点头，但有少数出家众就茫然地问，为什么要为了佛教呢？已经出家了，都不知道要为了佛教，你说叫贫僧怎么能不伤心呢？为了佛教，懂得就不失落。在佛光山也有一些失落的徒众，因为他们不懂得为了佛教，自己又不具备福德因缘，就是天人也会有衣裳垢腻、头上花微、身体臭秽、腋下汗出、不乐本座等五衰相现。你说佛教的未来希望如何寄予现在佛教的僧侣和佛教青年僧众？究竟是要让佛教来靠我，我靠佛教呢？为了佛教，我们要当仁不让，为了佛教舍身舍命。贫僧有一个愿力，为了佛教，叫我堕下地狱都心甘情愿。不然我们何必要信仰佛教做什么呢？所以今后的佛教全靠我们所有的僧信二众共同发心尽力，为了佛教，无视于艰难困苦，无视于个人利益，无视于个人的安稳，要为佛教争取前途，要为佛教争取荣誉。希望大家要记住，佛教不是靠我自己吗？